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Wilfred Rose 呢，他今年58岁哈，他这个过去的这恨不得是40年呢，都在研究一个东西，就是纽约人的这个裤子口袋哈。那当然，他不是研究真正的裤子口袋，他是看那个口袋里头装的什么样的皮夹子，然后里头有没有折叠好的几个这个20块钱、100块钱的这个钱露出来。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纽约非常著名的扒手啊，就是小偷啊，专门是在这个比较拥挤的地铁站啊，或者是体育这个比如说比赛的会馆外边啊什么的，就是人比较拥挤的地方呢，来找对象下手偷钱的。那么他前段时间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被警方逮捕了。逮捕之后呢，当然就接受了一系列的采访。居然纽约时报采访他之后呢，写了一篇这个故事哈，也就是说他这一生从事小偷和扒手这个职业的这种酸甜苦辣，以及他们这个行业里边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一些内密的消息。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小偷扒手还有一个字更难听也更直接，贼，对吧？天下无贼。但实际上呢，你知我知他知，这是一个充满了贼的天下，而且贼呢是遍地都是。但是呢，说到这个小偷呢，实际上他们和这个妓女啊有一点一样，就是基本上呢，当他们被表现在文学作品或者是电影啊等等这些当中呢，他们比较少是负面的形象出现，即使是一些江洋大盗到抢银行啊等等，这些在银幕上也被塑造成了光辉的形象。随便说一下，天下无贼，刘德华演的。那刘德华是谁啊？你能恨他吗？你看完以后，对不对？葛优演的是另外一个贼，对不对？说实话，除了对他有几丝敬佩以外，你并没有对他有任何的憎恶，对不对？这些人都是贼，反而另外的一些人让你憎恶。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小孩子的游戏，他名字就叫做警察抓小偷，有贼就有抓他们的人，这里面就是一个斗智斗勇，同时呢，有的时候呢，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纽约这个地方是鱼龙混杂，跟那个洛杉矶其实也差不多，但是在城市的密集度来说呢，因为它有地铁以及有非常密集的这种市中心，所以它的这个地方小偷就比较容易得手。在今天的话题当中讲小偷的故事呢，其实并不是猎奇，而主要的是让我们这些广大的华人听众从他们的角度啊学一学这些从事这个职业的人他是怎么偷的，以提高我们的警惕，对吧？
对对，
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是非常的职业，他不是说我偶尔偷了一次，比如说正好一个人在地铁车上，他那个后兜里面啊装了一大叠钱，一半的钱都露在外面，这一天呢正好他就站在我前面，我实在忍不住，他这个机会送了，我一下把他钱给抽走，然后从此以后再也不偷了。他不是这种人，他是经过专业的训练以此为生的。我们看一看他们是穿什么样的衣服，出现在什么样的场合，使用什么样的手段，用什么样的技巧，旁边有怎么样的调虎离山，什么样的人配合他，所有的这些我们听了以后呢，绝对的会让你更加的警惕，减少你的金钱被偷的可能。
对，当然他这个主要指的是纽约哈，因为这个是这个小偷啊，刚才说的 Wilfred 呢，他是在纽约，但是其实同样在我们加州人比较多的地方，包括什么好莱坞啊这些地方，游乐园啊这些地方，还是要警惕的，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财物或者是钱包不注意就给丢掉了。你比如说他讲起来，曾经有他自己有过几次比较辉煌的，他自己都认为说是相当值得称道的一些下手的这些这个杰作哈。你比如说他说20年前他在这个Madison Square Garden 这个纽约的很著名的一个体育馆里边呢，看那个拳击比赛哈，重量级的拳击比赛，打到一半的时候啊，两边的这个人就是拉拉队啊，两边的这个 fans 啊粉丝啊争吵起来了，所以在圈内俩人在打，座椅上这个很多的两个人的这个等于是拳迷啊也在打起来了，这一片混乱。当时他说哎呦，这时候呢他看到机会来了，于是他就悄悄的，其实他早就瞄好了一个对象啊，一个目标要准备下手的，这时候他觉得这个时机是最好的。他看中的是谁呢？是一个日本的游客，也来看这个拳击比赛来了，所以呢他当然就为什么瞄准他呢？因为发现这个日本游客口袋里头鼓鼓囊囊的，再加上呢 除了钱包之外呢，还有一些票子哈，就是这个钱的角呢露出来了，所以呢，他上去以后，趁着乱中这个取胜的机会呢，就把口袋里头东西就给顺出来了，拿走了。他说这一次他一次得手，好几千块美金到手了。
对，当然是日元哈，但是价值换成美金是不是应该是差不多5000左右吧？
嗯，对。
从一个日本游客这好，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学到的是，第一，他们呢这些小偷喜欢是在体育场里面去行窃，人家在观看激烈的体育比赛的时候，他眼睛根本没看，他是在研究身边的人呢。所以你小心，下次注意这样的人，上面正在进行比赛或者是一个摇滚音乐会，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某一个点上，但是你环顾一下，你发现如果有一些人他的眼睛没往那儿看，这个人有问题，对吧？
对，
他不在那上看，因为当人的注意力被转移的时候，你最没有可能注意到你身上的东西失窃，所以这个是一个要注意的。什么摇滚音乐会啊、体育比赛啊、公共场所比较拥挤的纽约的地铁啊等等，这些都是他们行窃的绝佳的地点。再有呢，他们有他们的敏锐的观察力。我们知道很多人他经过训练以后，他的眼睛、他的口、他的鼻和我们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一个著名的厨师，一个菜他只要吃一口，他马上知道这个菜里面是什么成分，往里加了什么的料。一个品酒的人，实际上他还没有把这个酒在嘴里含一口的时候，他拿鼻子闻一闻的话，他基本上有些人已经能知道这个大概是哪年的。这小偷也是这样，小偷他看人的衣装的口袋或者看你的包的时候呢，他几乎培养了像 X 光一样的这样的视线，他能研究根据你的这个裤子的后面的口袋里面鼓出的这个形状，他能知道这个里面是装的什么东西，然后接下来他下手的时候是从哪一个角度下手，掏你的那个裤子后面的口袋里的钱包的时候是一个手法，从你的西装的上面的口袋里往外掏钱包的话又是另外一个手法，从你身上背的包里面往外拿钱的话又是一个手法。这些呢，他在监狱当中，在向记者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也都把他这手法陆续的介绍了一些。实际上媒体做这种访问，一方面是增加一点报道的戏剧性，因为确实咱都不是贼嘛，对不对？咱不知道那个贼是怎么生活以及他是怎么工作的，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真正的确实学到一些该怎么保护自己。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一个扒手或者小偷的故事哈，他这个从事这个职业啊40多年，那么他在纽约也算是小有名气哈，在这个行业里头，扒手的行业里都算是小有名气的，因为他属于那个技巧比较高超的，而且比较谨慎哈，所以呢他就是基本上没有太被警察抓住过的，曾经一度15年没有让警察抓住哈，尽管警察有的时候就知道可能就是他做的案，但是没办法，这个要人赃俱获的时候呢，他居然可以经常会逃掉好，或者说你没有办法抓住他，所以他在这个纽约算是蛮有名气的。那因为年纪也大了，今年58岁，再加上他认为说现在偷钱越来越不容易哈，所谓的不容易就是说，首先人们现在口袋里的现金越来越少，都是用的是信用卡，其次呢穿西装的人越来越少，基本上都是穿，比如说要穿牛仔裤的话，那个比较紧呐、所以口袋里的那个钱包啊比较难拿出来哈，所以对他来说这个是更多的挑战。再加上他说，这个从事他们这一行的人是现在比较少，原因就是说年轻一代的人想要犯罪，想要做这些犯罪的话，现在都是高科技犯罪了，都是什么电脑里头啊、银行账户啊、ATM 这个自动提款机啊，都是在这些地方设法破译软体之类的来进行犯罪啊。所以呢，他就是说，他们这一行现在是日落西山，逐渐的也后继无人，因为看不到前途了嘛。
对，所以他呢在监狱当中颇有一些感慨哈，而且呢他说很多人向他拜师学艺，他都拒绝了。他觉得现在这些年轻人呢，学习这个手艺没有耐心，为什么说呢？这个手艺可真的是需要耐心，因为他像魔术师一样，他出手要快，他出手要准。和魔术师不一样的是，魔术师一个魔术可以变失败，顶多换来一些笑声，他可能换来的是锒铛入狱啊。
对，
所以他们就更要谨慎。人家在这个行里面是有大师的，这个大师 级的，在纽约大师级的有 Deval Simmons。 Simmons 人家是怎么训练的？偷东西，在他的壁橱里挂一件衣服。我们想想，在壁橱里挂的这件衣服没有穿在人身上，所以松松垮垮挂在那衣架上，然后在这个衣架上，在衣服上他挂很多小铃铛，这个时候在衣服里放钱包，他开始偷。只要这个铃铛一响，失败。你像是多难呐、啊！
嗯，
这铃铛怎么能不响？但你偷东西，它怎么能不动呢？这衣服
基本上就是要它不动。
对，所以就是这功夫就是这么练出来的。过去北京的小偷怎么练？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知道的情况，小偷是在水里加肥皂，这很多人可能都听过。
对，
在一个洗脸盆里放一脸盆水，然后里面放一个薄薄的肥皂片，你用那个极快的速度，让你两只手指把这个肥皂片夹出来。第一次你根本夹不起来的，那像一条鱼一样，对不对？但是时间久了，这两只手指，食指和中指，那简直其那个速度之快哈，那个力量之大，而且之精准，到最后连那个练习者自己也都不得不称赞，就是说这个办法是很棒。当然这不是教你偷东西啊，这就是告诉你呢，就这些人他们是有大师级的，偷普通人不够刺激了，因为普通人绝对的是次次得手，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挑战极限。我们也知道警察抓小偷，你有偷的就有抓的，抓小偷的这些警察他们是专门的警察部门里面的分支，这些小偷都知道，他们互相都认识，都知道谁是谁。所以在纽约地铁上，这个 Rose 他最辉煌的一次是看到一个警察下班了，这个警察呢是专门抓小偷的，跟他在同一个地铁上，他走过去在这个警察的身边迅速的一晃，这个、警察的口袋里面$300不翼而飞，已经到了他手里。警察丝毫不知，这警察是抓小偷的，他丝毫不知。为了戏弄这个警察，他从他自己口袋里拿出了$1一张的$30，因为警察的呢是$100一张的3张，他拿出了$30，又趁这个警察不注意，又塞回到这个警察的口袋里面去，然后从这个警察的背后走过，轻轻地碰了这个警察一下。等这个地铁的车门一开，他下车对警察一笑，警察一看啊，这不是他吗？马上就去摸自己的这口袋，哦，放心了，自己的钱还在。然后等这个警察到站了以后再一开，300已经没变三十，
300变三十了，
这记忆已经高到了这个程度。
嗯，那当然还有一些人呢，他是靠这个，有的时候示好于你哈。你看上去好像他在很热心的帮助你，但是在帮助你的瞬间呢，把你的口袋里的这个钱就给顺走了。有，他就曾经有过一次，就是在这个机场里头哈，当然不是一次了，他自己提到过至少一次帮人家拿行李啊，看到一个男的，那么一看就是外国游客，他们特别喜欢对这个外国或者是外地的游客下手哈，原因就是说大家都不认识，都是陌生人，而且呢游客到了这个纽约的时候，一般出游的时候口袋里头钱比较多，尤其是现金比较多，再加上他们有个了解到一个规律，就是纽约人呢、啊、如果你丢了钱以后，他碰到或者是抓住你之后，他的反应比较就是比较这个激烈哈，就是甚至还可以打你啊，或者是什么。但是外国游客呢，反应可能稍微温和一点，所以他们愿意瞅着外国游客或者是外地人来下手。那在有一次在这个机场的，就是领行李的那个转盘的那个地方，他看到一个人目标啊，他准备要对他下手，于是他是先示好于他，帮着这个人弯腰一块去拿行李，但是在和那个人一起抬行李的过程当中，他手一伸，就把人家口袋里头的钱包就拿走了。
对，他注意到的这个人身上的这个装钱的是一个信封，
对，露出来了，显然是那个信封比较长。
对，
所以呢他把信封拿走以后，这次收获也颇为这个丰盛哈。这个信封里头后来他打开一看，$5000现金，美金的现金，再加上一枚钻石戒指。
对，这一次就是怎么说呢，让那个人到最后就是在机场啊，他莫名其妙被一个陌生人帮助了一下，但是他做梦没想到这个人就是他的噩梦啊！他帮助他的这个人实际上是心怀鬼胎的。
其实在洛杉矶咱们也好多次也都听到，就是有人比如说你轮胎坏了，有人顺便就帮你忙，但实际上他早就在你轮胎上做了手脚了，然后跟着你出来，知道你的轮胎要坏，然后帮你装轮胎，或者是热心帮忙的过程当中把你车里头的钱偷走了。
对，
这不是经常发生的事吗？
对，在纽约呢，他们这个行里面哈有他们的行规， 同时呢有他们的这个职业道德，人家也很敬业，对不对？他的职业道德表现在纽约呢，他基本上著名的小偷50个左右，这50个已经分区了，对吧？你是负责地铁，我负责超级市场，我是负责百货商店，我是负责电影院等等啊，他是各有各自己的区，谁也不去侵犯到人家的区里面啊，大家蛮守规矩的在这方面。同时呢做法也不一样，有的人呢是直接的下手，没什么说的哈，在地铁里坐着直接下手。有的人呢还来一点戏剧感，比如说最著名的 Francisco Hita 这个人，他是一个著名的小偷，后来被抓获了以后呢也透露了自己行窃的手段哈。人家是怎么着呢？他有一招，先是装聋子。装聋子的话呢，他讲话的时候啊，
聋哑人嘛，
比手画脚，首先获得你的同情。在地铁上或者在一个公共场所，你看着这么一个人比手画脚，你首先放松警惕了，对不对？他不可能是个犯罪的，他是个残疾人。就在您放松警惕的时候，钱包已经没了。还有呢，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呢是假装成一个有癫痫病的人，或者是抽搐，突然之间倒下了。在一个人比较多的时候，在地铁车上等倒下了，很多人上来，哎，快快快来把他扶起来，七手八脚把他扶起来的时候，他一次能偷3个，是这种人很厉害。还有的人 Deval Simmons 就刚才讲的大师，那是穿的西装革履啊，绝对的是穿的那衣服呢整齐，一看就是上流社会的人。那稍等会儿我们再看一看人家这些人是怎么行窃的。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纽约的一个职业的小偷哈，扒手。他最近呢就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把他自己的这个过去40年来行窃的这些甘苦啊全部讲出来了哈。当然他也有比较辉煌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呢，刚才说过了，是名字叫做 Wilfred Rose 哈，他是出生在维金群岛的，就是美国的一个托管地。那么在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呢，就随着父母亲呢来到了纽约的 Harlem 这个地方啊，和他的一个不是和父母来，就是和他的一个姑姑住在一起。他是最早对扒手怎么感兴趣呢？据他所说，是当初看一个这个就是福尔摩斯的一个影集的时候，他对这个扒手感起兴趣来了哈。后来呢他就开始说，哎呀，这个小偷这行职业还是蛮帅气的啊，尤其是在这个文学作品里头或者是在这个电影里头，好像很容易就得到这么多钱。所以呢他就开始觉得说，哎，应该学这个东西。于是他还真的跟一个当时还蛮有名的叫做 Sydney 的一个老扒手啊开始学艺了。
对，老扒手呢一看这孩子聪明，就准备带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他具备一个扒手的一些基本的素质。这时候您问了，这什么叫做基本的素质呢？第一，他身材瘦小，如果你这个人是一个很大块头的人啊，这个比较引人注意，知道吗？
对，
哎，他身材瘦小，他还有一个特质引起了这位可以说是前辈的注意了哈，就这个手指啊修长。这个孩子啊，他觉得这人的这个手指呢要是靠偷或者做这个魔术啊等等这些需要非常的灵活，所以他看到这手指非常修长呢，他觉得这个比较适合于做这个行业，就决定培养他。当然这个里面不是白培养的，头一开始你偷的东西可能90%他得收下来，你只能拿个10%什么之类的，这个学费嘛，对不对？但是就开始教他了哈。教他的时候呢教了他一些绝招。他一开始怎么表演给他看呢？人家这个 Sydney 老师啊，他是结婚的人，他让这个孩子呢在他家里面，每一次这个老师的太太回家以后呢，这个太太在门口还没进门了以前，太太身上东西全被偷光。这先生就是这样，就是太太他知道自己的老公是个小偷，都这么防着还是不行啊，就是人家这个技巧就是这么的高明。然后呢 Sydney 呢教他绝活，但是呢这 Sydney 到了这个大师级啊，有的时候可能确实是他说到了大师级呢有些东西他学不会，其中有一个绝活，这个他说到今天都没学会。我们常说有一个人背后都长着眼睛，他们这个 Sydney 大师他就有这个本事，他背着你他能偷东西，
手就是手在后面，
对，手在后面，他
偷到你口袋里，
根本手他根本头都没回来，他背着你呢，你想想你肯定你就会放松警惕了嘛。他居然手在背后可以成功的把你这个囊中取物啊，就是把你的东西全给偷走。他说这一招他没学会，但是呢他还有另外一个绝活经过他苦练基本上学到手了。 这 Sydney 的另外一个绝活是什么？你的钱包他根本不偷出来，直接刚才说囊中取物啊，直接从钱包里把钱偷出来，你的钱包他根本没动。哇，这招太绝了，这招太绝了，这个必须得叹为观止。这个是他把这个已经上升到一个很高的这个记忆的层。首先他敏感的判断，然后呢，他是用什么手段把这个钱包轻轻的挑出来一点，然后你想想他这个手指是多么的灵活，两个手指中指食指伸到那个钱包里把钱抽出来，然后手一松你的钱包又回去，整个的过程半秒钟。
嗯，然后他在那个监狱里边的那个会客室里头专门还表演啊，表演这么一招啊，用大拇指把那个裤袋稍微撑开一点，然后两只手进去了，偷钱包是一个手法，然后偷钱包里边的钱是另外的一个手法哈，它基本上还不太一样，所以呢，让很多人看了以后，让这个《纽约时报》的记者看了以后，真是叹为观止。
对，给大家描述一下哈，就是你试想一个人站在那儿，他的钱包呢放在他的裤子的后面的那个袋里面，当然就微微的鼓出来了，要想把这个钱偷出来，得把这个钱包呢从你的口袋里拿出来，那怎么拿呢？他是这样的哈，他拿那个大拇指呢轻轻的按在这个钱包上，请注意大家，你要想一个，就是整个的过程是发生在一秒钟之内，我们把它给放慢的动作哈，他把那个大拇指轻轻的按在这个钱包上，这个钱包就被固定住了吧，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的食指从这个你的口袋的下边轻轻的往上一推，这钱包不就露出来了吗？露出来一点，可是你露出来以后呢，这个钱包不会再落下去了，因为它被那个大拇指轻轻的已经给按住了哈。这个时候他的食指翻过来，用食指的背面和中指，这不就变成了像筷子一样变成一个夹子了吗？把你这个钱包嗖就给夹出来了，这个时候大拇指再离开。当然听这么一想说不可能啊，你这按着我什么？有可能，因为你想把它想成一秒钟，想成这个车很颠，想成这个旁边你挤我，我挤你，想成这个时候你可能正在专注的看你的手机，把所有的这些条件都具备的话，结果这个动作完成是了如指掌。
所以呢这个就
轻如这个什么，不叫了如指掌，这个叫这个非常的轻松就完成了。
这个说是探囊取物，这个真是探囊取物，你的口袋就等于是他的口袋一样啊，这个就变成这个样子。当然了他作案呢需要另外的一个东西，就是环境，就是要人多啊，人多人拥挤，人挤人，人挨人，这个呢是他们最好的最理想的下手的地方，所以呢他的地盘呢是地铁和第五大道啊，这个基本上是他作案的地方。那么他说他们还有一些招呢，你比如说在地铁有的时候他们是需要人多，人少的时候他没法作案啊，跟一个不挨着他，那你作案的时候这个被偷的人看不到，别人看到了也不行啊，所以呢要人挨人才行。那这怎么要人挨人呢？他如果要是这个地铁上人太少的话呢，他会采取一个做法，就是人为的制造，看看能不能让人多一点。他就是等那个地铁铃响了以后，要关门要出发的时候，他赶快去把那个门撑开，拉开它，不让它马上关上。
他也不用拉，他就站在那就行
了。人关不起来
嘛，关不起来了。对，
所以这样弄个几次以后呢，大概可以多待个几分钟啊，两三分钟，三五分钟。他说你不要小看这两三分钟几分钟，因为有很多的乘客是从另外的一条线过来以后转车的，
对，
所以你只要等个两三分钟，哗的一下人那边的地铁站一个列车过来以后，有很多人就进来了，一进来以后那他这个条件不就成熟了，
对，
所以他就人多了以后他才好下手了。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啊，是说一个扒手啊，一个小偷，他这个职业的生涯是怎么样子的。那当然他现在是准备要金盆洗手了哈，不过他在这个之前呢就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他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这个人多的地方，尤其是地铁的车厢里边啊，因为人挤人有的时候上下班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是他们这个下手的好时机啊。但是呢他们也有一些技巧的，比如说他们最好是在某一些大的站，就是上下旅客乘客特别多的这些站之前就要动手，是什么 Times Square 什么 Union Square 这些地方就要动手，原因是警察局也知道这些人作案的手法，所以在这个地铁里头派了不少的便衣警察。那这些便衣警察呢基本上都是在人比较拥挤的那些大的站在那儿守着呢，所以呢他们要在这个之前就要动手，动手完了以后下去。而且呢他说 很多的扒手基本上是两个人一组，一个人是望风，一个人是这个下手哈。但是他呢是属于这种叫做独行大盗，基本上他是一个人作案的。原因就是说，他说拥挤的人群就变成了他的那个第二个人了，就变成他的掩护了。
已经是足够了哈，因为这种时候你俩人还不是还得分的嘛，对不
对？
对
对，
一个人能拿干嘛跟别人分呢？人家这个小偷呢也有自己的家庭生活，在一次比赛的时候呢，他去行窃的时候遇到了他太太哈，把他太太身上的未来的太太，把他太太身上的全部东西偷光，在这个女性的这个惊慌的时候呢，他过来了，把所有的东西都掏出来给他，哎，你小姐您是不是这些东西是不是丢了？这个女的看，哎呀，你怎么拿到了？啊，我刚才从你身上偷走的。这个女的说：“那好，我嫁给你。这一部分全都是我家的。”没有，他们确实是在一次这个看体育比赛的时候认识的哈。76年的时候认识了，89年结婚。这个女的呢，跟他结婚的时候带来了他之前的一段婚姻的一个女儿，然后两个人结婚以后，在89年的时候又生了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呢，他是有这个先天性的叫做那个多动症和那个自闭症。后来呢，这个女的又给他生了，所以。这个女的过去带来一个女儿，又给她生了三个儿子，所以她四个孩子生活在一起。当这个她这有自闭症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呢，她就开始谨慎起来，因为她想说，万一被抓了监狱的话，这家里儿子还小啊，得需要大人照顾，所以这一段时间呢，她稍微老实了点，可能也在偷，但是偷的时候呢，就格外的谨慎了。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就是这个家庭，就是有一次。他是一个小的案子，但是还是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了。在监狱期间呢，那个是一个短期的，大概就是一两个礼拜的这个服刑。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家这个房子旁边的邻居的那房子呢着火了。结果着火以后呢，他那个有自闭症的孩子以及他太太过去带来的这个女儿，他们没来得及逃离，所以被这个烟呢给熏成残疾人了。后来就是2年以后，09年这个女儿死了，11年他的儿子也死了。所以这一儿一女一去世呢。他生活好像失去了一个支点，他疯狂地开始继续偷东西，而且他偷东西的数量大幅度的增加。这个人有时候是这样，他一世的英名呢，有时候毁于一旦。他偷东西偷了40年，在这40年的最后的15年，一次都没有被抓住，长达15年没有被抓住。最后他栽在多少钱上了呢？栽在40块钱了。他3月份的时候，因为40块钱被抓住，才有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
对。而且呢，他刚才说过了，平常是一个人作案的，这次这是非常罕见的，他找了一个搭档，两人一块作案，
就这阴沟就是翻了，
对，就翻船，而且不是他去偷的，是那个同伴去偷的，
那他也算是合
伙嘛，对，当然他是合伙人嘛，所以而且呢，偷了两个人作案，一共偷了100块钱，
对，
偷了100块钱被便衣警察发现了，发现以后
那个人分了60，
哎，那个人60，因为他下手的人可能是46开吧，
对对对，
他是望风的，拿了40，结果就这40块钱被人抓住了哈，但当然这个偷窃是重罪了，所以呢，他被判了大概1年半啊什么的这种徒刑哈。当然他不会在监狱里头待这么长时间，因为他悔过自新的嘛，所以呢，可能稍微待几天就又出来了。这种经常进这种地方的人，他其实平常的时候是属于为什么15年没有被发现呢？他是属于非常谨慎的那种人，他就是有一个假设，就是老觉得你必须要假设。你是被跟踪了，所以呢，他经常在地铁站上头经常测试有没有人被他被跟踪啊，而且呢，他作案的时候背后总是背一个背包，里头有不同颜色的这个 T 恤衫，有不同的那个棒球帽啊，所以万一要是被人跟踪的话，在茫茫的人群当中呢，他可以很快的换一个帽子，换一个 T 恤衫呢，马上就可以摆脱这个便衣警察的跟踪。